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断更新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你是常常陪伴在我们身边，永远不离不弃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都垂听，你都陪伴，而且你必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呼求，求主你让你的百姓在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当中越来越站立的稳固，你使你的儿女在罪得赦免的喜乐当中越来越加添，你也使我们越来越发现恩典的大能，我们就依靠你的恩典，使我们在凡事上面单单仰望你，单单依靠你。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讲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听的弟兄姊妹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晓得，越来越欢喜，越来越心灵自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三章，就是最后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面的这一段的警戒劝勉。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我们上次主要讲的是什么是得救的信心，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信心的这种宝贵，好，信心的，我们说这个得救的信心的坚持，我们要讲完。那么我们先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圣经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是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人的母亲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准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讲要正确的去认识得救的信心。我们上次主要是讲了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信心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这个关于不信的警告的时候，不信它还不是特别侧重在这种道德性的犯罪上面，而是对上帝的一种拒绝的态度，对不对？那我们说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知道的，就是信心是对上帝的一种接受的态度。就简单来讲，接受福音是吧？因为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啊，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一个人说我接受上帝，却拒绝基督的福音，却拒绝基督的话，其实他还是在拒绝上帝，对吧？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因为原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说我们没有拒绝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是，你们是魔鬼的儿女。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基督，是吧？所以关键就是你对福音的态度。所以这里面希伯来书第三章提醒责备的那些人，说他们不信，说他们有不信的恶心，就是因为他们是拒绝福音，而不是讲他们说对上帝，他们嘴里面到底说是不是接近上帝的，但其实他们是拒绝福音。所以在先知书里面讲的说，你们其实不是抬着我的帐幕，这是上帝责备他们，说你们抬的是李翻神的帐幕，你们是抬着摩洛的帐幕，你们把祭献给摩洛了。 这里面我们经常从道德性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就以为说这是讲什么这个道德上面的犯罪，其实他讲的是对上帝的拒绝的态度，是不是啊？其次我们上次讲了说你信心它是对上帝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我们上次就特别强调说信心它不是道德性的，你不要把道德性的属性加在信心上面，这个一加就把行为给加进去了，这个就是把信心给搞乱了。很多人对信心的定义，特别我们强调说，比如说有一些像刚才沙龙尼翁带着大家攻岛的时候提醒的那样子，有一些神学家其实在这点上面是糊涂的，特别改革宗神学家里面这样糊涂的人非常多，因为他就把行为加进去了。其实我们要成圣，我们要称义，我们其实都是靠信心接受的，对吧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使自己圣洁？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称义是靠耶稣，成圣咱总得加把劲儿吧，是不是啊？称义百分之百靠耶稣，成圣咱不努力能行吗？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是不是使我们圣洁？不是。什么使我们圣洁？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我说你去看有一些系统神学的书籍，他在这一点上面我讲的我们不认同。怎么不认同？他说使人圣洁有三样，他说哪三样？一，耶稣的血；二，圣灵的更新；三，神的道。但是我们也讲这三样，但我们为什么不同意他们？因为他们讲这三样是分开的，你知道吧？他们讲这三样是分开的，就是你要成为圣洁，用耶稣的血也能使你圣洁，圣灵的更新也能使你圣洁，神的道也能使你圣洁。我们说不，这三样是指到一样上面去。这三样就是说，耶稣的血使你圣洁，神的道是什么道？福音真道，让你接受耶稣的血。圣灵的更新是干嘛？圣灵就是引导你，让你怎么样子？让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你圣洁的。其实就这一样，对不对？圣经上面是不是讲的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罪就不得赦免了。啊，现在就变成一个说除了耶稣的血还有圣灵的洗能够把人罪给洗净了，那何必耶稣钉十字架呢？对吧？何必耶稣钉十字架呢？这个跟圣经上面讲的这种绝对唯一就相违背了，你发现没有？所以你不要听他，这是改革宗神学家，改革宗神学家很多时候也反对五大唯独的，你不要以为啊，因为真正能够坚持的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清楚去晓得。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了，我们说你要晓得说我们得拯救是靠是信心把我们救了呢，还是基督把我们救了？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是我们的信心呢，还是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净的是信心呢，还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那我们讲这个给大家什么意思呢？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连信我们也不用信了。不，你要信，信就是我们说乞丐伸出的手来接受，但是使乞丐富足的不是他的手，是什么？是人家放在他手上的钱，对吧？你这个要清楚。所以信心软弱影不影响你的得救呢？不影响。所以我们讲不是信心乃是基督，不是要剥夺大家的信心，而是要兼顾大家的信心，是吧？让大家说我不再是想着总是靠我的信心怎样怎样，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中这个诡计，魔鬼用这个诡计说你若在信心里，你若有信心就在基督里，没有信心就不在基督里，把我们弟兄姊妹吓得跟什么似的，对不对？说如果你在信心里上帝就喜欢你，如果你不在信心里上帝就向你发怒，吓得跟什么似的。其实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小信软弱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是害唬你吓唬你，上帝是厌弃你呢，还是上帝怜悯你啊？怜悯你，你看一样吗？不一样，不是信心乃是基督。因为上帝在你身上，他根本不是看着你的信心做事情，他是看着你身上的谁做事情啊？耶稣基督。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这就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说你继续去看这个信心。希伯来书这里面讲，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讲两大点，一大点我们讲信心的宝贵。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出了埃及了，这些以色列人已经上帝行了神迹，降了石灾在埃及，把他们给带出来了。这些以色列人已经看过红海分开，看见耶和华大能的膀臂，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然后还经历了天天有玛纳。弟兄姊妹，不是只是一时啊，是每天早晨出来的时候都有玛纳在他们的营边，在营外他们可以捡来吃，天天在经历神迹，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道德上犯罪，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不信， 因为不信，就是我们之前讲，不信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不接受。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信心的宝贵，你要知道信心的宝贵。我们说，我们讲第一点，我们说信心其实它是道德的根基，信心其实是我们灵魂的窗户，是我们灵魂的窗户。信心是怎么灵魂的窗户？就是信心其实把天上的那个窗户给打开了。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窗户打开，能够看到天上的光，能够看到天上的荣耀，能够看到天国的真实，能够看到上帝的怜悯，能够看到福音的大能。你不信，这些都看不见，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圣经里面有讲，曾经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以利沙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军长，对吧？以利沙说今天这个粮食啊，这个价格会很乱，因为他们之前被围城，说有5000银子，但是又会10钱银子卖，同样卖一斤粮食。他说这个军长说怎么可能一天之间粮食价格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是什么？他们被围城，仇敌走了，走了以后，然后那些人就有粮食了，结果就乱，结果这个军长没信心，所以以利沙就跟他讲说，你能看见你却不得吃。结果这个老百姓抢粮食抢得很乱，这个军长被派出去到城门口去弹压，要让老百姓不要乱，结果人太乱把他给踩踏而死。这就是不信，他看见却不得吃，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的时候，我们说有很多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这么多神迹，但是他们看不见上帝。为什么？因为不信。所以信心它是非常宝贵的，信心。所以我们说信心是灵魂的窗户。当你信，信哪一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是不是信释迦摩尼？是不是信这个穆罕默德？不是，是信谁啊？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上帝会拯救我。这个信心一打开的话，就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天上的窗户一打开，人就变得完全不一样。就我们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就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有那首小敏的那个诗歌，就是生命的河，那首诗歌生命的河，喜乐的河。那首诗歌其实就是出名，是怎么出名的？当然基督教里面我们基督徒已经唱过蛮长时间了，然后在世人当中也蛮出名的，就是那个已经去世那个歌手姚贝娜，大家知道吧？姚贝娜就是年轻30多岁就去世了。他那个时候冯小刚拍一部电影叫1942，在1942这个电影里面，他是演我们河南这个地方，那个时候1942年的时候有大旱灾，然后粮食饥荒，结果又赶上跟日本正在打抗日战争，特饿死很多人。那冯小刚要拍这部电影，其实酝酿了十几年，按他自己的说法酝酿了十几年。他跟刘震云是好朋友，是著名的作家编剧，然后让他编，他们就说我们得下去采风，我们得去找一些当经历过这个事情的幸存者，跟他们采访采访。采访了两个老人家，结果采访这两个老人家，他说这两个老人家怎么样子呢？接受他们采访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没有那么多的忧愁，反而很多的喜乐。那就问他们，你们怎么这么喜乐呢？这两个老人家讲，我们信耶稣了呀，我们是信主的呀。然后就给他们怎么样子呢，唱了这首歌，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然后唱了这首歌以后，冯小刚他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歌好听，真好，但是要改编改编，因为那个电影本身的基调是一个悲剧电影，所以他要把这个曲子改得稍微哀一些或者怎样子的，改编了以后让姚贝娜去唱。那后冯小刚在自己的微博里面还写了，他说咦，这是人家基督教里的圣诗啊，圣歌啊。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是我们一个叫小敏的姊妹做的这个作曲的一首歌。然后他还冯小刚还寄了40000块钱给小敏姊妹，小敏姊妹又把它捐出去了，就是这样。这个是在小敏姊妹的采访里面，她自己亲口说的，这是真实。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还不是说小敏姊妹怎么样，而说在冯小刚看来，他看到这两个老人家的那个喜乐是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人经历过，你知道，差点饿死是很可怕的经历。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们再去看一些电影，比如说你去看，比如说那个欧洲啊，美国拍的那个像《辛德勒名单》啊等等之类，还有什么《钢琴师》之类，有些人经过二战的那种痛苦，如果他没有，有些人是经过二战痛苦，他信仰崩溃了，在欧洲有些人。有些人是一辈子那个伤痕烙在他心里面，包括好像去年是不是这个有一个片子叫什么《绝不屈服》还是什么，那里面讲那个老兵原来那个被日本兵虐待，是吧？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原谅那些日本兵，然后他经常做噩梦，这个生活非常的痛苦，直到他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福音信仰以后，他的心就打开了。他去日本的时候，他说愿意找那个当年虐待他的日本兵，说我原谅你。那日本兵不见他，不敢见他，你知道吧？ 太那些人不敢面对自己以前像野兽一样这么残忍的虐待别人，他们自己接受不了，但这个基督徒他可以接受，他其实折磨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之久，但是因为福音。我们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灵像天上那个窗户就打开了。天上那个窗户打开以后，虽然仇敌在我们背上拂犁而耕，耕得犁沟甚长，但是上帝的手依然能够医治我们，是吧？他就能够把忧愁变为喜乐，把痛苦变为安息，这个就是信。所以我们说信是你不打开信心的窗户，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弟兄姊妹都坐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听到，然后外面就算是阳光万照，就算是这个霞光满天，漂亮的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开窗户，你不知道。开了窗户往外一看，哇，好漂亮。当然中国现在今天可能大部分地方是雾霾看不见，但是如果我讲你要看到一个很晴朗很美好的天气的时候，你要开了窗户。我们说信其实就像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把这个窗户一打开，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天国。把这个心灵的窗户一打开，我们就有了平安喜乐。我们这个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看有些现在包括手机拍照片都拍得很好，但是更好的照片还是用那个照相机拍出来的。比如说你看到有些人早晨拍那个照片哈，一个人站那，特别有的时候小孩子也好，大这个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也好，拍的时候正好有早晨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那个脸上有点那种光晕，大家知不知道？有那种光晕，特别漂亮。包括你拍那些花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说其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当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用信心来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脸上就有那种属天的光晕，非常漂亮，像早晨的朝露一样，那个露水在那个小花上面，在草上面，然后太阳照在那里，很漂亮，对不对？我们这个光是哪个光呢？不是太阳光，是属天的光，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喜乐盼望信心盼望爱心，所有这一切，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真的。这个时候人有些有心的人就能够发现说你就是不一样，他就不凭外貌去看，他凭用心灵去看的时候他就不一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跟一个练瑜伽的一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讲，他是人家已经练瑜伽冥想修炼了，他说哎，你跟我讲那个刚才讲哪句的时候，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浑身有光啊！我说讲哪句，因为我刚才跟他讲了很长时间，我说是不是我？他后来说对对，就是你说耶稣是什么？他记不起来。我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你这个他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什么练瑜伽练天眼开了还是咋回事啊？那些我们不管，但是他说觉得好像有光一样。啊，有光一样。我们大家知道摩西曾经上西乃山下来的时候脸上放光，是吧？我们说其实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这个光和摩西脸上的光还真不一样。我们是心灵里面的光，摩西脸上的光让以色列人害怕，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以色列人到今天读圣经脸上的帕子还没放下来，你们要把脸上的帕子怎么放下来呢？就是信耶稣。你们因为不信，所以不敢看摩西的脸，摩西是将亡之人的脸你都不敢看，何况是永生上帝呢？何况是把永生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你如果凭着信心的话，你都能看见基督，你可不是仅仅看见摩西，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用信心看上帝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我们自己也发出光来。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斯提凡遇害的时候，大家记得吧？斯提凡遇害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做法利赛人的保罗就在旁边看衣服，保罗在旁边的时候，斯提凡遇害他很高兴，但是在圣经上面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斯提凡那个时候脸面放光如同天使。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但是路加是跟着保罗的，所以很可能这个话是保罗告诉路加的。保罗说我当时在那看衣服，我觉得这个人该死，用石头打死他也应该，但是我看了这个人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天使一样。为什么？因为斯蒂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我们的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是吧？他就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就是这样子的。他在最大的危难最大的艰难面前，他依然有那种属天的光，这是什么？这就是信。你信的时候就把 天上的那个窗户打开，你灵魂的窗户打开了。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用信心，然后看不见盼望。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昨天还有一个在网上加我的一个弟兄姊妹，然后让我帮他祷告，他说祷告什么事情，他说工作上面有些问题，然后他希望调工作，然后单位里面已经调了四次了，就是调不到他，他急死了。然后跟我说，梁弟兄，请你为我祷告。我说我为你祷告，但我说你放心一件事情。放心什么事情呢？我说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你现在认为调工作好，你当然就跟上帝祷告，因为你照着你的信心，照你良心去做嘛，对吧？但是如果上帝没成就，你得相信上帝要给你安排的比你以为好的要更好，是吧？我说你看，如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看起来当然比他的哥哥们惨了，但是上帝成就的是什么？上帝成就的是好的，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救了全家，然后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他的爸爸见到他的时候给他双份的祝福。其实他是大儿子吗？我再问弟兄姊妹，约瑟是不是长子啊？不是，他得双份祝福就意味着雅各把他当长子了。其实他是第几个儿子啊？他是第十一个儿子，你明白？第十一个儿子。然后上他爸爸把长子的祝福给了他，因为把他的两个儿子，他雅各也很聪明，雅各没有像他爸爸以撒那样子搞得兄弟反目，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叫过来，然后交剪双手，马拿西以法莲，说这两个算我儿子，这两个算我儿子，那不就得两份了吗？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奇妙不奇妙啊？奇妙。所以你用信心看的时候，我们就平静安稳了。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这上帝没给我怎么样子呢？我凭着信心，我知道上帝要成就的是人眼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人耳未曾听过的。我相信上帝在工作，在婚恋，在各个方面给我的带领都是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说灵魂的窗户打开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在屋里闷得很，哎呀怎么样。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工作压力，或者在家庭里面有，包括有些姊妹在家庭里面带孩子，忙家务忙得很累，有的时候我就鼓励，我说你出去走一走，不要长，你不用说的，你一定要说我一出去出走了，是吧？不是这个意思，你出去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一样，因为你出去走一走，那是郑州现在雾霾，那你戴口罩呗，对吧？你出去走一走，看看太阳，看看云，看看天，看看花，看看草，你心情就不一样嘛，对吧？是不是就比你闷在屋子里好？同样道理的，我们有些基督徒就开始信仰上面把自己闷在屋子里了。你这个时候要用信心看上帝，看他创造的万物，看他的作为。这个时候信心就像灵魂的窗户，这个灵魂的窗户打开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就有一种属天的光晕在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真的散发出来。当然我不是让你每天都是这样，那你打个手电筒在后面然后浑身发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那种灵里面的喜乐平安，凡事有盼望，单依靠上帝，但是却又不是刻板奴仆的心，是一颗自由的心，这些东西是很吸引人的，很有能力的，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信心使我们的心土柔软。你说哪有讲这句话？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以色列人不信就是硬着心，对吧？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以色列人的心为什么硬？经历了这么多神迹为什么硬？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不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不是恩慈的上帝？上帝是不是施恩的上帝？上帝是不是有永不止息的爱的上帝啊？当你用信心仰望上帝，有上帝这些永不止息的爱不断的流淌到我们里面，不断的流淌到里面，把我们的心就泡软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这些人在亚当的后裔本来是实心，然后上帝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了，对吧？但是上帝怎么把实心变成肉心的呢？他是不是突然我们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心里刚硬，恨得咬牙切齿，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就温柔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哪天突然有一个神迹性的事情发生，绑一下我心变软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我说上帝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也是用感动，用温柔把它给泡软的。用什么感动？用耶稣的血，用耶稣的眼泪，是吗？我们很多时候看主耶稣，说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还没进城的时候他就哭了，是不是啊？他看到这个拉萨路死了四天了，他不是说恶狠狠的，他不是想玩来玩变一个魔术让大家炫耀自己，不是。他到了拉萨路坟墓前面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今天他要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但他还是哭了，是不是？他的心柔软，所以他是爱我们，他是怜悯我们，他是眷顾我们，他是体恤我们。这些福音真理，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这些恩典就把我们的心给泡软了。我们的心是被耶稣的血、耶稣的眼泪、耶稣肋旁流出的枪伤流出的血和水，把我们的心从实心给泡软，成为一颗肉心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接受上帝的爱，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信就是接受，对吧？你越接受上帝的爱，你的心一定越柔软，一定越柔软。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约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内心怎么样，柔和谦卑。”他的心是柔软的，他能够使我们的劳苦重担都拿下。所以我说，包括像今天早晨我们跟一个老姊妹我们在交通，有些人不懂不明白自己是罪人，其实但是你用这个经文去跟他讲，不必一定跟他讲说你就是个罪人啊。那他有时候生气的，因为他不懂，他是按照法律定例来定义，说谁说我犯过罪，国家哪条法律我违反不过，你说吧，你说不对是不是、啊、他说我守法公民，我干了这几十年人家都说我好，你说我是罪人我受不了。但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其实人有很多的重担，他不懂那个是罪造成的，他慢慢信了耶稣，他心就开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讲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的心柔软。而我们怎么样接受上帝恩典？信、仰望、接受，就是这样子的，接受。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人，其实很多人常常搞误会，搞误会了什么事情？我说你要搞清楚，受伤的心和柔软的心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受伤的心？有人受伤了，比如说被打伤了不动了，等不等于他的心是柔软的？比如说一只狮子受伤了趴那儿不动了，他是不是现在变羔羊了？我再问你们姊妹，不是，他就是生病了，你知道吧？等你把他治好了，他跳来一口还是把你咬得七零八落的，对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说我们很多时候搞误会了，包括我们特别在子女教育上面有很多的误会。你有的时候你用律法打他，嗨呼他，吓住他了，他不敢动了，对吧？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心柔软？不是，这个时候是他胆怯了。所以受伤不等于柔软，胆怯也不等于柔软。主耶稣是不是内心柔和谦卑？胆怯不？耶稣胆怯不？说耶稣是最胆怯的人，能不能这样说？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是最柔和的人，阿们吧。但是他是最勇敢的。什么才能够使我们最柔和最勇敢呢？什么才能使我们又勇敢又柔和呢？我们说是爱。信本身没有这个功用，而是信心接受上帝的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之久，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心还是硬，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不接受上帝的爱。你明白吗？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把上帝当作是个严苛的暴君，他不接受上帝的爱，他看不见上帝的爱，所以他的心就硬。你明白吗？但是当我们越接受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心就软。我说我还举这个例子，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比如说你在教育子女上面，你要明白这两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用律法吓唬孩子，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警告，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就是警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可以警告他，你说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但是你一定要小心一个误会，你不要以为你吓唬你的孩子仍让你的孩子心柔软，没那回事儿，没那回事儿。只有爱能够让他的心柔软，父母越爱孩子，这个孩子的心越柔软。但是那种被吓唬的不是柔软，是胆怯。胆怯的人有的时候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同意吧？真的。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公交车纵火那个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其实前面他要跳楼啊，要怎么样讨薪，他也很气，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人，我们说我们也同情他拿不到工资，但是他这样子把无辜的人烧死绝对是错的，绝对是严重的犯罪，阿们吧。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就是他从胆怯变成了暴怒， 你不要以为你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胆怯的人，你以为他是柔软的。不，胆怯的人有的时候突然做出一些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包括前些年那些比如说伤害那些小孩子，到幼儿园门口伤害小孩子那些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对吧？有些人就分析说，有些人在网上说的很气嘛，对不对？你有本事去打贪官去啊，你干嘛对小孩子动手啊？其实因为他胆怯，你明白？他胆怯不等于他柔软，所以他会伤害比他更弱小的人。但是爱能够怎么样子呢？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柔软，我们又柔软又勇敢。你再摆出天那么大的架子来，我也不怕你，是吧？你把火星柱架在那里，我也不怕你。但是对着哪怕是在人都瞧不起的人，我依然温柔对待他，我依然尊重他。这个才叫柔软的心，这个才叫柔软的心。而柔软的心从哪里来？从上帝的爱。我们说如果普遍恩典来讲的话，一个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会用爱来爱孩子，这个孩子的心一定比那些父母经常打他的孩子心要软得多。你搞错，中国人很多搞错了，说的不行，要让孩子好就得严厉他，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虎妈，什么虎妈猫爸什么的，是不是啊？啊，中国还一个劲儿讲这些，说虎妈才能培养出来虎女，是吧？然后虎子，其实我跟你讲，不是，真的是虎子虎女。中国培养出来真的是虎子虎女，狼心狗肺，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胆怯，但是他一旦爆发很吓人。你看中国那些留学生不就是这样子？有些留学生出去，那个时候最早的那个叫什么卢刚，是不是？突然把教授把同学打死那么多，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前他父母还有他旁边人都误会了，他有的不是温柔，他有的是胆怯。胆怯和温柔是两回事，是不是？受伤和温柔是两回事。你经常打孩子，孩子心是受伤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同学在那个微信圈里面，然后我们这个高中同学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讲了说溺爱什么的，我就说我讲我的见解，我说你说你对孩子溺爱不溺爱不是根据程度的，不是根据你爱的程度的。其实按照圣经，上帝是不是永不止息的爱我们？上帝的爱程度深不深？溺爱不溺爱？所以我说什么叫溺爱？溺爱是不分是非，那个才叫溺爱。他做错了你不告诉他是错的，那个叫溺爱。但是你爱孩子应该有多深爱多深，你有多深的爱，爱孩子多深的话，你的孩子心特别柔软。这个人又会尊敬人，但这个人又是勇敢，因为被爱给泡出来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讲那跟我们信心有什么关系？你讲的子女教育去了。我说我们用信心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爱比任何父母的爱都大，都圣洁，都有能力，都有智慧。这个时候我越接受上帝的爱，我的心越柔软。所以使徒在这里提醒说，你们若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试探他四十年之久。就是你要晓得说，你们他们为什么硬着心，就是因为不信，就是因为不接受。你若接受上帝的爱，你若接受上帝的怜悯，你常常接受，你的心就不会这样硬。真的，弟兄姊妹，你子女教育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是溺爱，什么叫溺爱？溺爱不是根据程度的，溺爱是根据你要不要分辨是非的，他这样做对不对，那样做对不对。而是你要爱他，你要用最深最深的爱，你要让你的儿子让你的配偶知道说，你是把爱，其实简单来讲，如果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的话，爱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个凡事就表明爱，如果真正的爱就一定是不顾一切的，真正的爱就一定是最深的。你不可能说我收一收，中国人就受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说啊，我爱孩子怕了溺爱孩子，所以不能爱太深，免得溺爱他了。不，你要用最深的爱去爱他，但是你教他分辨是非就是了。你教他分辨是非，上帝是不是这样爱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用最深的爱，用最圣洁的爱，用最有能力的爱，从天上而来，从基督那里来。好，我接受，你心不可能，你心不可能不柔软，是不是？所以领受福音的人心才柔软，拒绝福音的人心会硬，你明白吗？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以为自己很敬虔，很爱上帝，其实爱不爱啊？不爱。因为圣经上面例子太清楚了，他们把主耶稣钉死的时候有没有一丝的羞愧？没有。他们害保罗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污秽不堪呢？没有。他们违背安息日，你知道吧？是不是？他们说如果不杀保罗我就不吃不喝。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违背不违背律法，违不违背摩西十诫啊？ 违背，首先要杀人就违背摩西律法了，阿们吧。其次说，为了如果不杀保罗，我把我自己饿死，这违背律法不违背律法？明显违背律法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就看不见了，为什么？这个就是硬心，硬心。你若多多领受上帝的恩典，多多领受他的爱，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柔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我们说，我们再讲，其实这就是福音的功用。律法能够让人胆怯，能够让人做懦夫，只有福音能够让人柔软。律法是没有任何的能力让你心柔软的，律法只能告诉你说这样不对那样对，是吧，就结束了。律法只能告诉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唯有上帝的恩典，唯有福音的恩典，能够让你的心变成一个柔软的心。我是内心像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效法他，内心柔和谦卑，像主耶稣，像保罗，像彼得，像这些使徒们劝我们，都是这样劝说，你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敬畏的心回答众人，是吧。我心怎么温柔的？被福音泡出来的，被福音泡出来的，被恩典泡出来，被上帝的爱泡出来。一个人越明白上帝的爱，他心越柔和，阿们吧。真的，你很多时候心柔和不起来，是因为你感受不到爱，你这个时候就像受伤的狮子一样想咬人，阿们吧。有时候夫妻关系就是丈夫说一句话，然后妻子然后反戈一击，对吧？你一枪戳在我的死穴上，我一刀砍在你的死穴上面，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爱了。如果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如果我想起你对我的爱的话，虽然你伤害我，我知道你现在软弱，我依然愿意怎么样温柔的对待你，是吧？我就不会反戈一击。所以夫妻如果不明白这点的话，这个婚姻其实是最艰难的，真的。因为两个人离得近，你戳一枪我戳一枪，根本躲都躲不开，是吧？而且两个人因为相处时间长了，你的弱点是什么我很清楚，你的死穴在哪里我很清楚，你学了什么武林秘籍一穴大法都没用，你知道吧？你移到哪儿我也知道，我就一枪戳到你死穴上，痛得咬牙切齿了，然后你也一枪戳到他死穴上面。所以婚姻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两个人的伤害，有些人就说了，你还不如我的闺蜜呢，是不是？你还不如我的好朋友，你还不如我同事体恤我，你怎么说话说真狠呢，对吧？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缺乏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算说狠话我不说，是不是？体恤，然后有时候他慢慢被爱滋润，他醒悟过来了，不应该这样子，对不对？你明白吗？我们说，我们若多多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就心越来越柔软。这个是爱，这个是恩典才能带来的，律法带不来，神学也带不来，你明白吗？我们在讲，我不是说，我反复强调，我不是说我对改革宗神学有意见，而我们本身我自己学习改革宗神学学了很长时间，里面改革宗神学里面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就让人误会上帝，就让人以为上帝是还是带着暴君的性格，其实这是大错特错。这个搞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就让人觉得上帝是会冷酷的。我跟你讲，上帝还对我们会冷酷，上帝还会对我们严苛不？会不会？会不会上帝看着我们还是像有些改革宗神学家的那些书籍里面说的那样子，上帝，我们今生如果犯错误了，还有今生的审判，还面对上帝的怒气，会不会？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圣经的记载你就晓得了，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发怒，这段圣经很清楚，上帝向什么人发怒？向不信的人发怒。你再讲一个，我讲一个旧约的例子，大卫犯奸淫，设计陷害乌利亚，把乌利亚害死了没悔改，然后把他的老婆接到自己宫里面做了王后，够糟糕吧？上帝有没有突然一个闪电把大卫烧成焦炭？有没有？没有。上帝用什么方法？上帝让拿单去找大卫的时候，拿单是不是怕大卫所以才编了一个故事？不是，这就是上帝的温柔。拿单就跟他讲说，你看有一个人自己有一堆羊，邻居就一只小羊，把人那只小羊拿过来杀了，请人吃饭。大卫就气坏了，说谁这么坏，气死我了，是吧？然后拿单说就是你，是吧？大卫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但是你注意大卫的悔罪诗里面，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我们都相信就是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他的悔罪诗。大卫在他的悔罪诗里面他怎么写？大卫在他的悔罪诗里面他说，我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他讲的是唯独得罪你，讲的是谁啊？讲的是乌利亚，讲的是拔示巴，还是讲的是上帝？就是大卫为什么这样去说，其实我们再去思想，就是 回到你用新约去解就知道了。新约里面保罗就提醒我们说，不要让圣灵怎么样担忧，不要让圣灵忧伤。就大卫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拿单责备他以后，他突然明白上帝在这个事情上喜悦不喜悦，不喜悦。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信徒身上的时候，上帝是忧伤，上帝是忧愁，你明白吗？就是一个爱儿女的父母，儿女做错事情了，父母不是这个时候好了，我忍你很久了，终于有机会我打你一顿了，是这样子吗？不是，这个父母太爱自己的孩子，看到孩子做了这样的错事，这样糟糕的事情的时候，父母心里面特别忧伤。这个孩子是看见父母忧伤，然后他难过，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发那个灵修短信，有讲的，有神学家其实这个分析讲的也是很对的。他说恐惧会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把武器放下，但是真正其实是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彻底把武器给丢掉，我不再对抗上帝了，我不再做那些事情了，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爱，爱能够让我们心柔软。而律法也好，神学也好，我再问，神学是不是神的大能？好，弟兄姊妹，神学是不是神的大能？不是，福音才是神的大能。而福音为什么是神的大能？哇，福音排山倒海，谁不听福音就把他整死，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大能，是哪方面的大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大能体现在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也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他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不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我们爱怎么样子？因为神先爱我们。说神就是爱，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福音的力量在哪里？在爱。所以你用信心去接受这些的时候，这个爱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就一定让你的心柔软柔软，让你的心能够被上帝更好的来使用，来得更多的人，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就成为摆在灯台上的灯，就成为盐，能够造就很多的人。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信就使我们越接受，不是信本身，而是信这种态度。我们一直强调信是一种对上帝的态度，信这种接受上帝恩典的态度一定使我们心柔软，但是不信的态度会使我们心变硬，你明白吗？我们说包括我们这些已经信了基督的人，当我们觉得福音是很简单无所谓没什么好学的，我们有一个不信的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会渐渐的变硬。怎么心会渐渐的变硬？就是我们会变成说对福音这些哎，觉得没啥呀，有什么呢，有啥好学的，没啥好学的，咱算了吧，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们心对福音开始变硬，对不对？当一个人对福音心变硬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陷入到加拉太主义里面。你看保罗有讲，保罗说，当我当初传福音给你们加拉太的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们听福音，你们那个时候爱心充足不充足啊？充足。他们那时候充满了爱心，保罗眼睛有病，他们愿意，如果有医术能够把我的眼睛弯了换给保罗，我愿意，就是这么爱，对吧？后来呢？后来他们对保罗什么态度？他们听了那些法利赛派的那些人开始走到律法之下，他们对保罗什么态度？是不是更爱保罗了？是吧？怎么样？恨保罗了。是保罗说，我把真理给你们，我把救恩给你们，我把福音给你们，我哪里得罪你们，你们现在对我是这个态度。保罗讲这个话不是气的委屈，你知道吗？保罗不是委屈的说我都快哭了你们这样对我，不是。保罗是让他们对比，说你们看看你们当初的爱心和你们现在，你再去看这个你就明白，以弗所教会其实很明显，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第一个七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主责备他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就是落到律法之下。阿们吧。爱心从哪里来？从福音来。上帝说你们现在做的比以前做的更多，就是事情越做越多了。你们注意律法化的表现经常有这个事情越做越多，但是爱心越来越少，因为他越来越注重行为，越来越看不起信心，越来越看不起福音，越来越觉得说哎，就刚才沙龙就说那样子，要百分之百恩典加上我们百分之百的努力，百分之百恩典早就有了，就差咱百分之百努力了，是不是？弟兄，我觉得你现在才发挥的10%，你好好努力努力，是吧？你早晨现在6点钟起来太晚了， 你五点其实就起得来，你都没问人家晚上几点睡，是不是啊？他就是这样子的，只以为这些能够激发，结果就变成主对以弗所教会其实责备是相当严厉的。你有没有看？是不是、啊？主说，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不重拾起初的爱心的话，糟糕的事情要发生，就是你们的灯台要被挪去。为什么灯台会挪去？我再问弟兄姊妹，教会的灯台是什么？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教会的灯台是他做的好事还是福音？福音。主说，你们的灯台快被挪去了，因为你们对福音是慢慢慢慢心越来越硬，开始对福音是一种拒绝态度了，很可怕的弟兄姊妹。福音看来简单，其实福音是最深，福音里面最有能力，福音是最宽广，福音是最能够改变人心的。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就把那个心灵的窗户打开，天上的光，福音的光照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不一样，你焕发光彩。光简单不简单呢？简单，但是光照起来简单不简单啊？不简单。你拿三棱镜一分一分解，唰，七色的光就出来。光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下过雨以后，天上那个彩虹漂亮不漂亮？漂亮。光简单不简单呢？简单，但是光照到了地方，植物就能生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信心使我们心，我们用信心去仰望基督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的心柔软，接受福音使我们心柔软，爱使我们心柔软。千万不要把受伤的心，千万不要把胆怯的心和柔软的心搞混淆，求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我们说信心使我们不再误解上帝。啥意思呢？就是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说，他说，我厌恶那世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看旧约的时候很不理解，哇，以色列人，特别是摩西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经历过多少神迹啊，弟兄姊妹啊，那神迹大不大呀？实在是很大的神迹。我们就讲其中一个黑暗灾，大家记得吧？是不是黑暗之灾？说在埃及人当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黑暗，就是那个黑暗似乎能用手摸着，像毛毡一样能用手摸着的黑暗。然后以色列人家里面呢，以色列人家里有光，他们那儿一点都不受影响，这是不是极大的神迹啊？这么大的神迹，红海在他们眼前分开，立起如垒，他们从中间走过去，像我们看那个卡通片，这个埃及王子里面，旁边的水立起来，你能看见鱼在那儿游，然后你们从中间走过去了，然后去到旷野里面以后，每天都有玛纳降下来。是什么概念，弟兄姊妹？这个玛纳不是说像我们你地里种庄稼，你说哎，今天长出来了麦子，明天长出韭菜，它不是，它明显不是地里长出来，是上帝降下来的。他们经历的神迹多不多？多。但是以色列人对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他们会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我们唯有用信心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才不会误解上帝。你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哎呀，我包括像法利赛人说，如果把我们放回那个时代，我们是坚决不会像那时候以色列人那样子，我们会很敬畏上帝的。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讲的。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经历过那个红海分开的话，那早就信了，那信的咬牙切齿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不是。如果你不接受福音的话，你一定误解上帝，真的，一定误解上帝。我们说只有我们接受福音，你接受福音的人才看见上帝的爱，你才明白上帝是恩慈怜悯。以色列人不信的恶心，一直心里迷糊，不晓得上帝作为，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把上帝是当作是个严苛的暴君，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对上帝态度很恶劣，你知道吧？就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故事，那个比喻里面讲的，那个一千两就是不信的人，你知道吧？一千两那个人怎么说上帝呢？他说：“我知道你是个严苛的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呢、啊，没种你要收啊，是吧？没给你要拿呀，所以我不敢呢、啊，我就把银子藏好了，等你来的时候我给你。”所以家主怎么责备他？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是不是、啊？为什么家主这样责备他？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根本是误会的。我说当你不用信心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上帝的误解，阿们吧。很多基督徒的软弱都是因为误解了上帝，以为上帝整天看我不顺眼啊，是吧？动不动就可能打我， 是吧？今天主日聚会的时候打瞌睡了，不知道出门的时候会不会劈到闪电，是吧？或者这走到哪儿的时候突然花盆掉下来砸我头上，夯得我一声也不敢吭，然后去医院了，然后还不敢跟长老讲，然后怕长老责备，是不是上帝是这样子的？我再问你。但是在法利赛人看来真的就是这样子。哎，你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吃饭一定要洗手吗？人家爱卫生，是不是因为卫生的缘故？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宗教的缘故，是因为他们怕上帝，你明白吗？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在网上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们原来就是一个也是自称是凤毛麟角的改革宗教会，然后教他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教到一个地步，律法捆绑到一个地步，他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其实有车有房的，反正在这个富有的人挺多的，然后今天聚会的时候不敢开车。为什么不敢开车你知道吗？因为怕开车得罪上帝，上帝万一吭哧一下给他那车在高速路上或者哪儿给他整一下子，车毁人亡了或者咋样怎么办呢？所以坐公交车比较安全。为什么坐公交车安全你知道吗？上帝总不能伤及无辜吧你明白不？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这是真事啊，这不是假的呀。我不是跟你们讲故事啊，我不是编了一个故事，这是真的，别人跟我讲的呀，你知道吗？他对上帝误解大不大？你发现大不大？他说上帝这个星期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做的不太好，可能上帝会这半路突然啃我一下子，是吧？忽然砸我一下。所以我们讲，你看有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这个上帝是个黑社会，你知道吧？黑社会是会突然打闷棍，对不对？突然不知道的时候，有人把你头上一照，咣咣咣打一通走了，说还敢那个啥，下次再敢那啥，你小心点，这是黑社会的作为，是吧？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对很多基督徒讲的上帝都是黑社会啊，是吧？冷不丁丢一个花盆下来砸一砸啊，突然让孩子生一下病啊，突然搞一下什么东西，你会发现。所以当你生病，当你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考验你对上帝的认识。你是相信这些事情是出于上帝呢，还是不出于上帝的？这就是你的信心。那不行啊，前一段时间我自己知道灵里特软弱，做了很多错事，又如何？上帝怜悯你不？你明白吗？所以我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讲是让我们犯罪，我才不是让你犯罪。你要清楚知道，清楚明白，你越明白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孩子其实越被父母爱，他越不容易做坏人。越是严厉的经常打击的受伤的孩子越容易长大做坏人，你信不信？你再去看中国好多教育观念其实错的离谱，还什么虎妈猫爸，是不是还以为自己多厉害，其实都是胡讲，根本不懂这些原则。越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从小被父母爱又分辨是非，你放心，这个孩子长大坏不了，他一定事业婚姻爱情家庭子女教育将来都会很好。但是从小受伤害太大的才容易极端，才容易偏激，是不是？真的，你去看嘛，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原来受的伤害太大，现在还需要医治。有的时候是小时候受的伤害太大，现在需要看主的恩典一直一直一直，是吧？就是这样子，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的时候，其实上帝对我们是什么态度。上帝是对我们做的，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讲道剪辑发给大家，我那个时候我们是讲马太福音的讲道剪辑，我说我们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其实小信的他不丢弃，任何一点小善事他都不忘记，同意吧？这是主耶稣自己讲，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怎么样子啊，都不能不被纪念。你做的任何一件小事做好了，上帝说棒，你知道吧？是这样子的，做得好。我就想到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做披萨的叫什么棒约翰，是不是？好，我说其实上帝对我们是经常鼓励的，是经常鼓励我们，你明白吗？上帝是其实是写在圣经上，但是我们这我就说基督徒就很奇怪了。我以前也讲过，哪些鼓励我们的经文我们略过不看，哪些定罪我们的，我们其实也不是定罪我们，是定罪其他的不信的人的，我们翻来覆去的看，是吧？就我们讲的，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反复讲，反复交通，哎呀，我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哎呀，我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罪？我说弟兄，不单有弟兄也有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反复问我说你不可能，你没犯过亵渎圣灵的罪。然后有些人软弱到一个地步就打电话给我说，梁弟兄，我没别的意思，我知道这样挺搅扰你的，我也知道你忙，但是我就想听你再跟我讲一遍，你告诉我我没犯亵渎圣灵的罪。 我不是嫌弃这些弟兄姊妹，我知道太苦了，你知道吧，太苦了，心里太难了，他自己不敢，自己在这方面，那他知道我是牧师，所以觉得牧师有一定权柄，我当然不是让他去偶像崇拜我，但是我知道他软弱，我就讲，来，你要我讲几遍我给你讲几遍，真的，我有些弟兄姊妹我跟他讲了一百遍都不止，真的一百遍都不止，他一打过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犯亵渎圣灵的罪，你没犯亵渎圣灵的罪，你没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太软弱了，因为整天干上帝，就是说的把上帝当成是黑社会，其实上帝是整天鼓励我们的，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说，你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都不能不被纪念，对吧？这就是圣经上面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上帝都记在心里面，你向人所行的善，你向人所做的好，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在旁，哪怕你在公交车上面看到一个人冲他微笑一下，上帝都看在眼里，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知道你的软弱，上帝知道你的艰难，上帝知道我们其他人不知道，上帝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像那个穷寡妇，上帝说他已经把他养生的两个小钱都奉献了，你们不要瞧不起他，我看重他，我喜欢他，你明白吗？这个他是谁啊？我们不信的人就误解上帝，所以上帝在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他们其实常常心里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里面讲说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是不是说上帝他们说这些人心里迷糊，不知道我手段多厉害，他们不知道我可以一刀把他们分成十八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上帝说他们竟然心里迷糊，我这么爱他们，这么连续他们，他们就是看不见。上帝是哪个意思？我再问你们，是刀砍的意思，还是说他们不明白我的爱啊？不明白我的爱。所以你唯有用信心，那我们说我们用信心接受福音的时候，这个就合情合理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用信心接受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才合情合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公义。你说啊，因为公义，是啊，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把耶稣的义归算给我们，绝对公义的上帝看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义人，这个义完美不完美？那么这位至圣的上帝，这位义者，这位义的本体，他这个时候要接纳我们还是嫌弃我们？绝对接纳我们。如果基督的义还不能满足上帝，如果包括我们讲成圣，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时候讲过成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阿们吧。上帝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圣洁，有基督的义，上帝难道还不喜悦我们吗？那不上帝成魔鬼了吗？谁不喜欢圣洁？我问弟兄姊妹，是上帝不喜欢圣洁还是魔鬼不喜欢圣洁？谁不喜欢公义？是上帝不喜欢公义还是魔鬼不喜欢公义？魔鬼。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有基督的圣洁，上帝还不喜欢我们，那上帝不是变成魔鬼了吗？可能吗？不可能。一旦明白这些，而我们说上帝为什么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他都纪念，因为上帝的慈爱，阿们吧。你看到哪个爸爸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小孩子，我看到我们有弟兄姊妹，这个有一个弟兄，这个他女儿小小的，我们教会的，然后洗碗，然后他这个拍了一个小视频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上面，我就在上面点点赞。你看到，你其实小孩子洗碗，你们如果自己孩子洗过碗，你都知道他是真的专心洗碗吗？不是啊，他一边洗一边玩儿。我儿子每次洗碗洗得满身都是水，你这个时候会不会恨他呀？你会不会嫌弃他呀？你会觉得浪费水，是吧？我揍你两巴掌，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就特别高兴，是吧？我儿子，哎呀，你看4岁、5岁、6岁就会帮妈妈干活了，对吧？好不好啊？他干活一定是玩了，丁子薇，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说，哎，我觉得我儿子那不是干活，那都是玩，他当然玩了，他玩心重啊。你要让他干活变成玩，那你就成功了。我们的工作，将来你的工作如果能做好，就是你喜欢，对吧？像玩一样工作，那绝对会玩出成绩来，是不是啊？没有兴趣的工作是很难做出成绩来的，是不是？你孩子就本来天性就要玩，你还不让他一边玩一边洗碗了，是不是？他洗的时候就把那碗当成船在里面晃悠晃悠晃呗，对吧？就是这样。但是你高兴不高兴？高兴，因为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了他的成长，你看到他爱帮你，对吧？你看到他对父母的体恤，哪怕就那一点点，他体恤你能不能像我们大人一样说一大通套话？如果你儿子4、5岁跟你讲一大堆话，妈妈你辛苦了，你特别累 啊，你特别那个啥，我帮你洗碗哈、啊，妈妈你太累了，然后拉着妈妈的手，妈妈你的手粗了，你有点吓人吧？是不是有点吓人呢？你说他如果三四岁就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有点吓人呢？他不会，他可能就说一句：“妈妈我爱你。”哎呀，妈妈你辛苦了。他眼睛发亮，因为他看见水要玩。那正常不正常？正常。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喜欢。上帝也是这样看我们的，你明白吧？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善事，上帝都看在眼里。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奇妙。你的罪恶过犯，上帝都看不见；你做的每一件好事，他都记住。你说这上帝真不公平？谁说不公平？绝对公平，因为我的罪交给基督了。阿们吧，是不是？那我能够行善，是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怜悯，他喜悦。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就不会误会，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说信心宝贵呢？我们说信心带来我们对上帝的亲近和敬畏。就是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主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说，他们试我探我40年之久。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是常常试探上帝呢，还是常常敬畏上帝？律法之下的人敬畏上帝，还是福音里面的人敬畏上帝？法利赛人就常常认为，你们这些讲因信称义的，你们这些就是不敬畏上帝啊！我们这才叫敬畏上帝。其实他们敬畏不是一个人如果不信的话，他对上帝其实是最不敬的。你要去晓得，我们说其实那些道德主义者常常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很自由。你注意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法利赛人是不是经常控告主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因为他没办法，你知道，他想控告耶稣，他当然想控告耶稣，但是控不动，因为抓不住耶稣的把柄，是吧？就经常到主耶稣，其实你换一个角度你就理解，他们讲很多事情都是来控告门徒的。哎，夫子，你那些门徒没洗手就吃饭了呀？说，哎呀，夫子，你那些门徒掐麦穗吃了啊？安息日，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是吧？但夫子，我们法利赛人的门徒，还有施洗约翰的门徒，经常进食。我看你门徒都不进食，你这咋搞的？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他经常控告主耶稣，主耶稣每次都给他挡住。你没发现？所以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辩护律师。主耶稣可没说啊，真的，我去了解一下。我们有时候牧师长老软弱，有时候面对控告的时候会这样说，我去了解一下，对吧？但主耶稣有没有说我去了解一下？主耶稣说没有，不用。主耶稣说，新郎和伴郎在一起的时候，伴郎就应该高兴，是吧？不用进食，是吧？把那些人气死了，对不对？安息日掐麦穗了，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你知道法利赛人都气死了，是不是？其实法利赛人控告这些人的目的，当然想控告耶稣。你明白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叫做不敬畏上帝。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的，你们才是不敬畏上帝。信我的，曾经有犹太人来问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样才叫做做神的功呢？主耶稣怎么回答？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信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敬畏，信就是对上帝最大的尊荣。因为就是我们讲的，上帝像一个大慈善家，他是愿意把一切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来到我们当中说，你们谁接受我就给你100万。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富人来到我们当中说，你们谁接受我就给你们100万。然后我们教会个个人都是正襟危坐不吭声，咋样？这个人如果没一个人举手，咋样？这个人感受如何？这个慈善家感受如何？是不是受冒犯呢？才受冒犯，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举手，我要，他感觉怎么样？高兴。所以我要他要高兴，我要。但是道德主义不行啊，道德什么呀，咱是无功不受禄的人。好了，无功不受禄，看功劳主义的本相露出来了吗？你接受福音是不是无功不受禄啊？哈，你如果是无功不受禄的心态，你永远得救不了。是不是啊？你就得救不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其实是对上帝的一种尊荣。而且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正是对上帝最敬畏的时候。我们越用信心，越是在信心里面去看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越是去接受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越是怎么样子啊？越是敬畏上帝，越是使上帝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但是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上帝在我们身上不得荣耀。 因为他们对他们为什么跟我们在这点上误会这么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是一个黑社会审判官，所以你对黑社会要怎么敬畏他呢？你就害怕是吧，站在那儿穿个黑西装，然后恭恭敬敬的，对吧，老大说了去砍人去，然后就去砍，对吧，这个他们觉得这才叫尊敬老大嘛，对吧。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是黑社会，是一个绝对绝对无限无限恩慈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对他的敬畏和你对黑社会要让表示尊重和对一个慈善家表示尊重能一样吗？黑社会表示尊重就是我们说你得噤若寒蝉，你越怕他他越高兴，对吧，他觉得你真威风，是不是？你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周星驰拍那个功夫那个片子，那个时候看的特别搞笑，拍那个喜剧，对不对，那什么鳄鱼帮斧头帮，对不对，他那些黑社会出来，他要让人他要觉得有面子有威风是什么态度，就是个个噤若寒蝉，连警察局都哐哐哐把窗户关上，他觉得舒服满足，对吧。上帝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慈善家他高兴的时候是什么？真的慈善家，我可不是讲假冒伪善的慈善家啊，假冒伪善的慈善家就是为了博名声，拿着钱出来希望你少拿一点，真的慈善家是希望怎么样？希望你能拿多少拿多少。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过，他就讲这个比喻，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请吃，是不是请喝，他讲天国宴席的时候就是宴席大的不得了，丰盛的不得了，然后去路边乞丐瘸腿的瞎眼的都把他们叫来，你以为那个家主那个时候是没办法了这样子干吗？还说这是表明家主的这种慈心呢、啊、家主的慈心他就愿意人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才尊重上帝。我再讲一个事情，我们其实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我们信上帝，我们接受福音，福音会不会导致滥人犯罪？会不会？福音会不会导致滥人犯罪？我们会不会因为老是强调信，老是强调信，咱们滥人犯罪了怎么办？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告诉你，其实真正会滥人犯罪的根本不是信的，而是在律法之下。为什么这样去说？其实对律法之下的人来讲的话，恩典就是给他机会犯罪的。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我们说好像小偷一样，你知道吧，小偷就是抓监狱里面他就觉得那你就没办法了，但是你给我架势让我出来，就是给机会让我去再去偷东西，你明白不？这个是在小偷的心态。如果一个小偷已经不再是小偷了，已经有钱了，他还偷不？他干嘛去偷？你明白不？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晓得说，其实一个人当他有信的态度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激发他的是感恩，对不对？激发他的是喜乐，他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讲的话，恩典不能激发他们的感恩，反而会激怒他，他才会滥人犯罪。哎，你说怎么恩典会激怒人？当然恩典会激怒人了，因为恩典否定了人的自义，阿们吧。恩典说你就要基督的义就够了，上帝就看见你身上基督的义就完全满足了，他就等会儿，光基督的义就够了，不得加上我的吗？上帝不用不用，你的不用加。他就生气了，你知道吧，啊，我的不用加。所以他就，所以恰恰是在律法之下的人对恩典是有一种仇恨，是一种厌恶，是一种，然后他就出现那种，我们就说你看到有时候孩子也会是这样子的，孩子有的时候变成这种悖逆心态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你越给他好东西他越在那发脾气，对吧，你给他个糖打掉不要，是不是？你们注意是不是？我才不要呢。然后今天做好吃的你喜欢吃的我不吃了，你会发现是不是我就不吃了，对吧？这时候是他处于什么状态啊？处于悖逆状态，对不对？悖逆状态就是我们说他处于一种不接受，是一种拒绝，是一种不信的状态，你晓得吗？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用信心去接受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对上帝会真正越来越敬畏。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儿女的敬畏，这是奴仆不懂的。有一些法利赛人做惯奴仆了，看见我们用儿女的心来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完全不懂，他说你们这是要散乱，敬畏上帝哪能是这样子呢？你哪能，你就应该恭恭敬敬站在那里。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家里面很有钱，请了有佣人，佣人能不能随便往床上躺？别说往床上躺，沙发能不能随便坐？ 不能，就像主耶稣基督讲的，仆人应该怎么样？仆人应该做完一天的活，主人回家了，赶紧站在主人旁边，主人要吃什么，然后我给我搞个炸酱面啊，搞完了以后，他也得站在旁边，吃的好不？然后主人说还行啊，他也只能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啊，我做了我当做的，他只能是这样子，对吧？儿女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们，你儿子会不会一见妈妈回来，爸爸回来，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然后跑到你面前，恭恭敬敬的，主人你好啊，你吃什么是吧？对，你吃了个炸酱面，然后爸爸放在好吃不？然后吓得不得了，会不会这样子？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报告爸爸，现在能不能睡觉？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你。然后你玩具放在那里，你儿子报告爸爸，今天我能玩一个玩具还是能玩两个玩具？你儿子正常还是变态了？这是你明白不？做奴仆的怎么能明白儿女对父母的敬畏呢？是不是你领受了福音你才敬畏上帝？所以上帝才不是说，这里面讲说试我探我，不仅仅是指的道德性的犯罪，而是我们说对上帝的态度。在律法之下的人，不信的恶心就是用奴仆的心在试探上帝，他找一切的空，其实他想控告上帝，因为他要立自己的义，对不对？但是我们接受上帝的义，接受基督的义，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敬畏是儿女的敬畏，又亲近又敬畏，这个层次是他们达不到的。所以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说，你们拜父，将来拜父，不在你们撒玛利亚人说的这个基利新山，也不在犹太人说的那个殿，就是耶路撒冷的殿，而是用什么来敬拜上帝啊？用心灵和诚实。这个层次根本不是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也可怜那些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其实也很多法利赛派的人，我们很同情他们，他们根本不懂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他对敬畏的认识纯粹是奴仆性的，他不懂什么叫儿女的敬畏。而我们领受福音了，我们就对上帝有一种儿女才有的敬畏，我敬畏上帝，是吧？我敬畏他，但是我亲近他，我靠近他，我躺在他的臂弯里。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看那个圣经里面讲，这个使徒约翰经常躺在主耶稣怀里，可不习惯了，你知道吧？你那大男人躺在怀里干啥？那是主啊，是不是？你得如应该讲，约翰经常跪在主耶稣面前，我觉得差不多。但是约翰就是经常躺主耶稣怀里，你有没有注意？是吧？最后晚餐呢，他也是依到主怀里面，主啊，是谁卖你？你看亲近到这个地步，对吧？我们那时候理解不了，说应该约翰跑到主耶稣圣餐桌前面，咕咚一下跪下来说：“主啊，谁要卖你？”他偏偏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儿女的敬畏，这就是亲近，这是领受福音的人才有的。你见过哪个法利赛人躺耶稣怀里，他就如坐针毡，你知道吧？浑身长刺儿，他跟刺猬一样，他待不住。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什么叫试探上帝？你不肯在上帝的恩赐里面安息，也是对上帝的一种不敬畏。我们恰恰安息的，反正上帝爱我，是吧？什么他都兜底儿。我跟弟兄姊妹讲，你明白这个道理，家庭、婚姻、工作各方面上帝都兜底儿。所以我们才鼓励大家说，你自己去选择吧，你喜欢什么谈恋爱的对象，你喜欢做什么工作，只要不是犯法你去做，反正上帝给你兜底儿。你不用像走钢丝一样说，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上帝这边给我预备了丰盛的恩典，那边是羊肠小道，很苦的。谁跟你说的？你选完了，上帝就给你兜底儿，上帝就想方设法祝福你，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的主权观，这是我们对自由的认识，奇妙不奇妙？而且你选的一定不会超出上帝的意料。哟，给你准备这么多好东西，你一下选到那儿去了，你这个女儿啊，你这是咋搞的？上帝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才不会。上帝说，你选的就是我给你的，对吧？这就是上帝，他全知全能的。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不是选择的时候放心大胆的选了，你还走钢丝不？你看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走钢丝，不敢选。哎呀，不行啊，这个工作不敢换呢，这上帝给的，换了以后他不知道啥时候闷一砖过来，会这样子吗？才不会呢，搞错了。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发展前途，你就选吧。那基督徒乱跳好不好啊？有些人喜欢乱跳就让他跳嘛，对不对？有些人不喜欢跳，你也别逼人跳嘛，这都是人的自由嘛，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真的去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你看信心的宝贵。那我们讲第二大点，就是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们怎么持守 因为这里面讲的说我们要把起初的信心坚守到底。我们说怎么持守，我说就三个建议，哪三点持守。第一，祈求。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从上帝来。你对上帝接受的态度是不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的结果？所以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我们既然知道对上帝有这种信的态度是宝贵的，我求上帝，让上帝让我常常信靠他，他听不听我这样的祷告？听。所以求，真的，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关于得救的确据，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把自己坚固起来的。我怎么坚固得救确据？原来我自己都传到了，我还有一段时间很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不得救，后来就想来这件事，这不是我想来，我想这圣灵的感动，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是吧？你们求什么，父就给你更好的。哎，我说我求主让我得救，哈哈哈，我不会灭亡，对不对？因为我求了嘛，他说了嘛，他又没有说你只能在某些事情上求，得救的事情上求不管用。他说的祈求的，凡祈求的，就你一切求的，只要你求的没求错，他就一定给你成就。我说那我肯定得救了嘛，对吧？因为我求嘛。后来明白了这个，因为圣经那时候不熟，哎，翻到罗马书十章又印证，因为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你看，是不是啊？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求上帝给你恩典，加添你的信心，一定可以。记不记得那个孩子的父亲来求主耶稣治他的孩子，对不对？主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孩子就能得医治。”他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子啊？求主帮助，主帮助他没有？”帮助就是坚固他信心，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说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得到培养，其实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你的信心得到坚固得到培养靠的是福音还是律法？靠的是福音。律法能不能坚固人的信心？律法有没有功用坚固人信心的？没有。所以你需要不断的领受福音。领受福音两个方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恩典，一个是福音的恩典，一个是福音的真理。这两方面你领受的越多，你信心越坚固。所以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遇到一些难处，然后她因为家境比较穷，她就有一个试探，会跟人撒谎。因为你家境穷，当然就容易撒谎，别人一看她不好意思，不想跟别人讲自己穷，所以说我们家有车有房啥都有，然后她说完了自己又后悔，你知道吧？那难受，因为撒谎了嘛。我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一个，我说我就为你真理上面祷告。真理怎么祷告？求主让你看见你在天上的基业丰盛的不得了，你何必跟人撒谎呢？这是真理。另外一个说，我说求主让你有钱，这个没错的，弟兄姊妹，因为他贫穷他就有这种试探嘛。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例子，我求耶和华使我不要太富足，免得我富足忘了你，也不要太贫穷，免得我伸手偷窃羞辱你的名嘛。他的艰难就是因为他钱少嘛，同意吧，弟兄姊妹？哟，还能求钱呢？怎么不能啊？日用的饮食都可以，钱怎么不能？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求主给刚刚合适，真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需要这个，同意吧？我也需要这个。你每天都需要用钱，你，钱这么污秽，钱污秽吗？钱污秽，你还投奉献箱里给上帝？啊？你不是这投奉献箱里，奉献箱把它洁净了啊？奉献箱这么大厉害？钱不是污秽的，是人心，是不是？主耶稣说入口的不污秽人怎么样，出口的才污秽人，因为从出口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真正凭着信心，所以该求，你要知道你需要的是福音的恩典，需要的是福音的真理。这方面，这两个方面越来越多，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那第三个方面，我就说你要能够坚守起初的信心，就是要有一个决心。什么决心？绝不妥协的决心。像法利赛人不能妥协，像道德主义者不能妥协，像那些讲律法的，律法高举律法的人不能妥协。你向他们妥协，你的信心就受污秽。为什么？这是从加拉太书里总结的。阿们吗？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本来领受福音了，但是那些法利赛派的人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妥协，害怕，开始从福音的根基上面往后退，结果他们受亏损还是得益处了？受亏损了。所以保罗坚决不能同意，保罗要写信给他们，保罗要有自己的榜样，让他们知道说绝不妥协。如果我妥协了，这些人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单是自由会失去，连福音真理都会失去。我一定不妥协，你明白吗？我们教会只要大家选我和沙龙弟兄做长老，我们就不会妥协。所以你们当中如果有些人恨福音的话，你们就别投我们的票，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我们在这里，绝不妥协。你不要指望，别想我们会把律法给引进来。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律法，让大家知道律法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负担永远是福音，绝不妥协。你也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以前讲过，道德主义的人是特别容易控告人，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特别容易害怕，是吧？人家洗手吃饭，人家三天两头进食，是吧？人家早晨五点钟起来就是祷告，其实你不知道他到今天五点钟起来祷告，六点钟又睡回笼觉，你知道吗？你信他干什么呀？你别以为他讲的那么敬虔，其实圣经上面讲法利赛人是怎么样子，是轻吞寡妇的家产，对不对？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放别人肩膀上，自己连一个小指头都不动。你信他讲的，我就说你，他说敬虔，你是听谁说他敬虔的？你不是听他自己说的吗？我才不信呢。而且回到我们这里讲，你从信心的角度去看，你知道他们是不敬虔的。我向这些不敬虔的人妥协个什么劲儿啊？对不对？我为什么向他们妥协？他有什么资格来论断我们？他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们？做奴仆的还有资格来指示儿女怎么活了？是不是？你明白这些坚守，这就把起初的信心坚守到底，上帝就施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个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先来唱这一首，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小敏那个诗歌，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求主让我们用信心，就是第七十八首，就是求主让我们用信心把那个灵魂的窗户打开，看到天上的荣美。所以我们要唱一首天上的歌，七十八首，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我们连唱两遍，七十八首，生命的河，喜乐的河。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断更新我们的主，求主你特别的加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常常有信心的状态，就是我们常常对主你的恩典，对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一个接受的态度，我们不是拒绝，不是藐视，不是轻看福音，而是多多的领受福音，多多领受福音里面的真理，也多多领受福音里面的恩典，求主你就不断的加恩赐福给你的儿女，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工作，方方面面都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能够荣耀我们主的名。也求主你特别祝福我们的教会，使教会不断传讲福音，不断高举基督，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就大有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